各位听众，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。过去几集跟大家讲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。咁喺制作呢一辑嘅节目嘅时候呢，我係諗到另外一位女子。咁发生喺呢一位女子身上嘅事情呢，有啲地方同木兰都几相似㗎喎。咁同木兰一样呢，历来都好多戏曲啊小说呢就以呢一位女子嘅事迹呢作为题材嘅。咁但係木兰呢可以话係一个文学戏曲嘅形象。在历史上都未必真有其人，但是这位女子呢就可以找得回她的历史原型的。那她是谁呢？她就是王崇古。王崇古的王就是江夏王的王，至于崇就是崇拜的崇。古这个字呢就是好像放假的假字，就不爱企人边，而是以一个古旧古老的古字呢代替，咁就係王崇古啦。王崇古呢就係五代前蜀林琼呢个地方嘅人。咁五代呢就係五代十国嘅五代。我哋口头上数一啲朝代嗰陣时呢，总係会话唐宋元明清咁。咁但係唐同埋宋之间呢仲隔咗一个五代十国嘅。所谓五代呢分别就係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和后周。这五个政权呢都依次交替，都很短命的。而且呢他们的实力都很有限的，根本呢就无法统一全国。所以当时全国各地呢都有大大小小各具的政权自立为王的，那就是十国了。当中呢前蜀和后蜀呢就是五代的时候四川一带的各具政权。而王崇古呢就是前蜀时候的人。前蜀的政权呢只是维持了35年，有两任的君主。另外呢王崇古就是林琼这个地方的人。林琼呢就是今日四川的邛崃市。至于说他为什么跟木兰有些相似的地方呢，主要呢就是他也是女扮男装的。如果我们说木兰呢就是属于武这一边的话呢，王崇古就是属于文的女扮男装了。木兰因为要代父从军，逼不得已才是女扮男装。王崇古呢，王崇古呢本身是自幼都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在诗啊文啊各方面都很出色，可以说都相当有才气的。虽然是一位纤弱的女子，据说呢就说不愿低头在草莽，有一种雄心壮志的。她的父亲呢是做官的，但是当父母都相继去世之后呢，王崇古就女扮男装游遍呢川东川西一带的地方的。当他去到林琼县那里呢，就咁啱当地发生大火灾，咁他就被诬告话他呢是纵火的。他听闻话当地的县官周祥为官清整，于是呢他就想解释一下，就写了一首诗给他吧。他说呢，偶持幽隐在林琼，行止坚贞比间松，何事正清如水镜，伴他野鹤在深笼。周祥见到这一篇的诗呢写得很好，正所谓择地有声，解释自己呢都是无辜的。那他就再见王崇古其人，见他都斯文有礼，于是呢都相信他是无辜的，那所以呢就释放了他了。后来再次召见他，见他真是颇有才华，于是呢就安排他和自己的子侄啊学生一起研究学问。而王崇古啊，不论在诗文又或者呢琴棋书画各方面呢都好出色，正所谓多才多艺。因此呢周祥呢对他非常之赞赏。 心怡推荐佢担任咧代理司户参军呢个官职，咁呢个官咧只不过系一个八品小官嚟嘅啫。王崇古到任之后呢，办事好努力，好能干啦，一啲积压咗好多年好难解决嘅案件咧，都好快俾佢咧审理得一清二楚嘅。咁所以大概做咗一年嘅官啦，就已经好有成绩啦。咁周祥啊，当然非常之喜欢呢一位下属啦。咁见佢又生得英俊，又有才干，办事又努力，咁所以呢就谂，不如就将啊自己嘅女嫁俾呢位30岁都仲未成家嘅王崇古噃。王崇古系女扮男装噶嘛，咁而家上司话要招自己做女婿，咁点算好呢？咁结果呢，佢就写咗一首诗俾周祥嘅。呢首诗呢就叫做《慈淑相妻女诗》。顺带一提呢，这个妻女的妻字呢，在字面我们见到呢是夫妻的妻字，但是呢这里作为动词用呢就读成妻，所谓妻女呢就只是说将个女呢嫁给她的意思的。一池十趣碧江眉，贫手蓬茅淡妇丝，自覆南山居郡泉，永抛鸾镜画峨眉。立身卓以青松燥，挺身铿然白璧枝。莫苦若容为坦腹，愿天促变作男儿。呢首诗已经写得好坦白啦，讲到自己原本系女儿身，只不过咧系女扮男装嘅啫。咁所以呢，周祥一见到呢当堂恶晒然，諗都諗唔到呢自己想招嘅女婿呢竟然间係一位女子。咁周祥呢都算係好大量好包容，佢再次接见王崇古之后了解佢嘅身世啦，咁就送咗一笔嘅生活费俾佢，等佢返去四川。王崇古女扮男装，仲差啲被招为女婿嘅事，好自然就成为后来嘅戏曲啊、小说嘅题材啦。咁而且仲会加插好多嘅枝节啦，甚而将整个故事改编晒，咁啊令到呢啲读者或者系听者咧就觉得更加有趣、更加刺激嘅。就好似明代冯梦龙嘅话本小说《喻世名言》当中嘅李寿卿义结王贞女，以及呢凌梦初嘅《异黑拍案惊奇》当中嘅同窗友认假作真，女秀才移花接木，所讲嘅就系王崇古嘅故事嚟噶。写下写下，后来啲作家甚至话呢，王崇古啊高中状元，仲被皇帝召为驸马添。咁于是呢就有好多女驸马、女状元啊等等呢啲各地嘅戏曲小说啦。中国嘅科举考试由唐代至到清代呢千几年呢，无疑係产生过唔少嘅状元。有592个文科状元，以及呢118个武科状元，不过呢全部都是男性嚟个噃，冇女子个噃。除咗一个人，就是太平天国嘅时候啊，东王杨秀清曾经是开过一场考试，是俾女子参加嘅。咁当时呢就有一位南京嘅女子，就叫做傅善祥呢，考中了状元啦，嗱，佢就是中国科举史上唯一一个女状元。王崇古不是女状元嚟噶，纯粹是戏曲作出嚟嘅啫。好啦，各位听众，咁讲到呢一度，时间关系，另外一则有关于女扮男装嘅故事呢，就此结束啦。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，我哋下次再会啦。